弟兄姊妹平安。在去年的11月25日，李怡先生来到我们崇基学院的周会，站在这里来到演讲。他的题目就是这个题目，我们还剩下什么。他引用意见将香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努力兴建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尽情破坏的时期。他认为这两个时期的分法正好概括了香港在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他这样说，他说我们所面对的人生毕竟是毕业之后薪金少得难以独立生活，这种情况在我的时代一些低学历的人也都常常遇到的，但是在努力兴建的时代，再困难再穷苦，社会和我们自己的人生都在努力兴建，因此总有希望。而到了尽情破坏的时代，许多事情无法确定，甚至是非也难确定，或者你有你的是非，我有我的，而且各执己见，在各自固守自己的天地的情况底下，不似在努力兴建的时代，大家都在公平的法律和规则之下，不同的意见，即使是敌对的意见都可以交流，在共同遵守的规则之下各显神通。现在是世事难料，规则常改，龙门会搬，意见分歧不是通过交流而取得进展，而是对立和撕裂，政见不同影响到家庭和亲友的关系，这是我们的时代不会有的。但是人生需要面对，时代不容选择，不是你想生活在怎样的时代，而是时代选择了你。人生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困难，另一样是困扰。困难是尽所有的努力，包括找人合作，包括试好多次，总有解决的希望。困扰是看不见解决的希望，坐困愁城的苦恼。现在的世道迷离，是真假莫测，是非难辨，困扰多过困难，迫使我们不能够安居乐业地过日子，我们不能够不挣扎，不能够不思考香港的社会和个人的前途的去向和去留。从生命的价值来讲，很难讲前者的平庸是好过后者的挣扎，但是不论我们面对这个世道，我们的心态是悲观抑或是乐观，我们都必须要积极地面对。今天我们读了四段的经课，你可能还有些印象。如果我们用相同的问题问以西结先知，先知，请问阁下生活的年代，你们还剩下些什么呢？以西结先知他怎样回答呢？让我们翻开今天的经课，旧约经课，在以西结书第37章，以西结书第37章，旧约圣经的962页，以西结书37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还剩下些什么呢？第一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藉祂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满布布满骸骨。第二节，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对于以西结年代的犹大来讲，他们还剩下些什么呢？先知看见的是满布已经枯干的骸骨的荒野， 你可以想象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在公元前621年，犹大王约西亚发动了改革，很出名的改革。第二年，改革的第二年，有一位男婴在一个祭司家庭里面出世，取名为以西结。他成长在约西亚改革的年代，他亲眼见证国家在国力和灵性上的中兴。可惜在约西亚在位第31年，埃及北上攻打那一带的地方，埃及法老尼哥打败了约西亚，约西亚驾崩，那个改革包括宗教的改革中断，包括以西结在内的众祭司们难免感到失望和挫折。埃及法老尼哥将犹大变成了他的凡属国，废除和掳走了犹大百姓所立的约哈斯王，然后以约雅敬取而代之。根据耶利米先知的记载，这位被埃及法老所立的王背叛耶和华，实行宗教混合主义，又严酷地对待批评他的先知。有一位先知叫做乌利亚，他逃走去到埃及，王派人去埃及捉他回来，在耶路撒冷处死他。耶利米好彩得到前神前朝众神的保护，以致他不致丧命。这一切年轻的以西结都看在眼内，你可以想象对他产生的震撼和挣扎。埃及打败犹大之后的15年，北面的巴比伦国力强大到可以来到去和埃及抢夺他的凡属国。犹大夹在南北两个强国之间，有时想臣服这一边，有时想臣服另外一边。约雅敬王臣服巴比伦三年之后，终于背叛，巴比伦大军压境，约雅敬王死于战乱当中，他的儿子约雅根继位，继位三个月向巴比伦投降。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洗劫耶路撒冷和王宫圣殿，将皇室官员名门望族工艺技术人员掳到去巴比伦，祭司以西结就在这一群被掳之民里面去了巴比伦。在被掳之地生活的犹太人，他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他们剩下什么呢？他们还剩下什么呢？我们可以透过一篇诗篇来到去体会明白他们的心境。诗篇第137篇，我们试一下一起来到去看看诗篇137篇。137篇第一节，我们在巴比伦河边坐在那里，追上石安就哭了，在一排柳树中，我们挂上我们的竖琴，掳掠我们，要我们在那里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为他们作乐，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之土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宁愿我的右手枯萎，我若不记得你，不看你过于我最喜乐的，宁愿我的舌头贴在上膛。耶路撒冷攻破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记得，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啊，用你待我们的恶行， 报复你的那人有福了，找起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有福了。此情此景，他们还剩下些什么呢？可能只是剩下了两样东西，就是爱同埋仇。爱是爱自身，你见到诗的第一节，他们说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在那里追上石岸，我们就哭了。在巴比伦加巴鲁河被掳的犹太人的眼泪，南唐的李后主或者能够产生共鸣。他说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神老，沉腰攀鬓消磨，最是苍黄迟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公娥。他们还剩下些什么呢？除了爱还有仇。仇不是忧愁的仇，而是仇恨的仇。他们仇恨的对象是那些当他们在痛苦的时候落井下石的人。诗的第七节说，耶路撒冷攻破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你记住他们。以及那些令他们落入如此田地那么凄惨的境况的人，第八节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啊，用你待我们的恶行报复你的那人便有福，找起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有福了。翻返嚟我哋呢一度，此时此地，我哋仲剩下啲咩呢？我哋嘅城市会唔会都弥漫住哀同埋愁嘅情绪呢？有人为香港哀悼，佢哋认为香港已经唔再系从前嘅香港，已经唔系佢哋熟悉嘅地方，甚至感到香港已死。与此同时，你感唔感受到呢个城市嘅仇怨呢？唔同立场嘅人喺网络上面甚至传媒上面互扣帽子，以阴谋论同埋咒诅嘅言语互相攻击。唔同立场嘅人喺社会事件上面唔系讲道理，而系晒马，甚至使用肢体暴力去攻击异己。覆巢之下无完卵。如果哀和愁这些情绪主导着社会，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个体又剩下些什么呢？我们去看今天的诗篇经课，诗篇第130篇。诗篇130篇的第一节，诗人这样说，要说我从深渊向你求告，要说我从深渊向你求告。深渊可以指身体或者灵性处于极其痛苦或者极其危险的状态，陷入深渊令人觉得自己堕入黑暗的里面，感到混乱，甚至是被死亡的威胁笼罩住。诗人没有仔细具体地说究竟他的深渊是什么东西，但是或许我们不多不少都会经历过处身在外在恶劣的环境或者是内心混乱的挣扎，那一种跌在深处爬不翻上来的感觉。福音书经课，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在约翰福音第11章，具体地展示了一种深渊的痛苦。在那个深渊的里面， 仲剩下啲咩呢？刚才我哋读出嘅福音书经课，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咁样讲，有一个患病嘅人，名叫拉撒路，住喺伯大尼，就系玛利亚嘅同埋佢姐姐马大嘅村庄。第二节，呢个玛利亚就系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佢脚嘅。患病嘅拉撒路就系佢嘅弟弟。第三节，佢哋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嘅人病咗。有人话小病是福，如果患过大病，或者是长期病患者，又或者正在危疾的当中的人，更加同意小病是福这个讲法。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非常之明白疾病怎样可以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拖入一个深渊的里面，令他们觉得自己所剩无几。有一位在邻近城市的临床期的医学生，他写下了一段这样的实习的记录。在这段实习记录里面这样说，他说后来安排的穿刺切片显示的结果是恶性肿瘤，倾向认为是胃癌复发转移到腹腔。最坏的结果发生，陈奶奶和他的家人心情跌到谷底，他随即问能不能开刀。外科医生看了电脑断层影片之后，认为无法以外科手术介入，原本希望能够从外科医生口中听到一线生机的他，难掩落寞，低下头轻声向医生说声谢谢，便陷入沉默。稍后他收到住院期间医疗费用的通知单，他看了一眼，不禁大叹一口气。儿子为了照顾陈奶奶，最近把大楼管理总干事的工作辞去了，因为生这场病，要让子女媳妇轮流请假来医院照顾他，家中经济也不甚宽裕，担心再这样病下去会拖累家人，内心很是煎熬。我提及医院有提供住院费用的补助，若有需要可以提出申请，但他只是摇摇头，再没有说什么。后来病情恶化，不安与绝望瞬间填满了整间病房，众人沉默不语，家属内心的忧虑与不舍全表现在脸上，而任何医疗上的建议似乎都无法改变结果。疾病不单止将患者和他的家庭拖入深渊里面，亦都为医生带来沉重的无力感。这一位医学生他继续这样写，过去在医学院我学到各式诊病和诊断治疗的方法，但面对陈奶奶每况愈下的病情，虽然知道病因但也束手无策，我才亲身体验到即使医学发展到今日仍有其极限。而家属更要面对他们失去挚爱那个时日无多的现实，一股重重的无力感打在我们身上。我们回到约翰福音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病了，他还剩下什么呢？拉撒路病了，他们的家人还剩下什么呢？第十一章第二十节，马太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马大说了这话，第二十八节，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而 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33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拉撒路最终没有从病中康复过来，他离去了，他剩下悲叹，剩下忧愁，剩下那个流不尽的眼泪。眼泪代表着不能够言说，的感情代表着超越言辞的情怀。你记得李清池曾经有一句词这样讲，他说：物是人非事事忧，欲语泪先流。以西结看见的不是战争已经打完了，输了，已经再没有反败为胜的机会。他看见的是战败多年之后那个荒野布满已经枯干的骸骨的荒野，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还能不能够开花呢？在布满骸骨的荒野还剩下什么呢？以西结书，我们回去第37章第3节，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你有没有留意这句说话？不是以西结问耶和华，是耶和华问以西结。在人来看，这个是不能摸不能想象的状态，已经枯干的骸骨怎可能复活呢？这个是多余的问题。但是耶和华就向以西结提出这个问题，提出一个这么梦幻的问题来激发先知的想象。第4节，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第6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秘掳之民，他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心里面充满的是哀和愁。你看到在37章11节，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但是以西结告诉他们，他们还有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没有枯干，耶和华上帝没有灭绝尽尽。在第12节，耶和华告诉他们：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14节告诉他们：我必将你们的灵放在，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陷入深渊的诗人，那一个说自己在深渊里面的诗人，他还剩下什么呢？他剩下了一位他可以呼求的对象，他剩下一位他可以信靠的对象，剩下一位他能够等待的对象。诗篇130篇第2节这样说：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 鞭策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明。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明。拉撒路敌不过死亡，他最终都离开了。他剩下什么呢？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三十五节，耶稣哭了。原来剩低咗嘅系耶稣嘅眼泪。嗰位创造天地万物嘅上帝，亦都系嗰位悲天悯人嘅上帝。佢睇见人间嘅疾苦，佢愿意分担人间嘅悲叹同埋忧愁，同人一齐洒泪，让人感到剩低嘅是爱。第十一章三十六节，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拉撒路敌不过死亡，他去世了，他剩下些什么呢？第三十九节，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死了四天。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他们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里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拉撒路敌不过死亡，他死了，他剩下些什么呢？他剩下让人看到一位能够战胜死亡的耶稣，让所有不能够战胜死亡的人可以透过信靠这位耶稣而勇于面对死亡，不再惧怕死亡的威吓。奇克果认为死亡并非致死的疾病，致死的疾病是绝望。我们今天读的书信经课，在罗马书保罗提醒我们，纵使有些事情不能够逆转，但是却不是只剩下哀怨和仇恨，亦都不致绝望，因为在上帝里面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支撑我们各种生存的状态。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他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第十一节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再活过来。有时时不与我，我们的状况，我们的大气候未必是我们可以左右和改变。赵子晨在他的大时代里面，他说：不要忘记有宝贝在瓦器里面。我们是瓦器，但是我们里面有宝贝，好好保护这个宝贝，终有一日他会显现出他的珍贵。愿上主赐福我们每一位听他话语的人。